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前澳洲总理莫里森将退出政坛。澳洲两大超市在调查压力下相继下调肉价。澳洲各州政府坚持对外国房产买家征付加税。去年澳洲招聘广告薪酬上涨 4.5%。澳洲多地发布高温警告，部分地区预计将达45度。New s l i m i t e d 行政总裁威廉姆斯将新任澳洲广播公司新主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宣布，他将在2月底退出联邦议会，转行到全球企业领域开始新的工作。莫里森1月23号在面书上发文说，我非常感激我的家人、朋友、本地社区以及库克选区的党员和支持者，他们在这个期间给予了我强有力的支持，令我得以在最高层面为国家服务。莫里森在库克选区担任议员的时间已经超过16年。在2018年的自由党领导权纷争中，时任财长的莫里森替换了第一布尔，出任澳洲第30任总理。之后莫里森领导自由党赢得一届大选，但2022年5月他在大选中败笔，最后转为后座议员。莫里森的辞职将触发库克选区的补选。他说，我提前公布打算在2月底离开议会，这个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选择一位出色的新候选人。我知道他将为我们的社区尽心竭力地做贡献，并为这份工作带来新的活力和承诺。每日电讯报曾在莫里森败选后发表社论说，莫里森领导的是偏工党式的政府，在政令排放、疫情期间民众自由等问题上出现妥协，左转后的莫里森政府失去了之前选举中支持他的沉默的澳洲人。莫里森带领澳洲顶住了中共对澳洲咄咄逼人的经济报复，并与美国和英国签署了 AUKUS 协议，为澳洲赢得建造核动力签订的计划，提升本国战斗力以压制中共。他还带领澳洲走过了2019年的黑色夏季山火，以及肆虐全球的 COVID-19 疫情。综合消息，继 Coles 超市之后， Woolworths 超市亦下调了红肉价格。与此同时，一位专家致信财长，要求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启动对超市物价的调查。 Woolworths 超市在1月22号证实，他们已经降低了近80种红肉产品的价格，例如给所有羊肉产品提供 20% 的折扣。该超市表示不会利用低价来占农民的便宜，经济新速的价格和零售价格肯定会有很大差别，因为只有一半的肉能在超市出售。超市这个月已经将羊肉和牛肉价格降低了 20% 以上。该超市表示他们支付给农民的价格是公平的，自从2020年以来，其利用率只有 2.6%。澳洲农民们一直在抱怨大超市的零售价远高于他们卖出的供货价，导致消费者承受物价上涨压力的同时，作为供货方的农民却没有赚到多少钱。证消委前主席费尔斯这个星期一致信财政部长查尔密斯，要求证消委在参议院2月公布结果前，对超市物价和竞争力进行彻底调查。费尔斯表示，澳洲两大超市的利润率在疫情期间增加，是因为竞争力不足和没有及时传递降价。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相比，澳洲的食品和杂货行业更为集中。例如，高士和乌活士这两大超市巨头占据了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而英国的四大超市联合起来才有 65% 的份额。联邦政府委任前工党部长埃密森主导参议院对超市物价的调查。埃密森表示，如果竞争足够激烈，即使是进价提高，零售商亦不一定会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他列举了一些能够改善竞争的可能措施，包括强制拆分大公司、鼓励批发商直销给零售客户等。综合消息，澳洲的几个州政府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国住宅买家征收附加税的批评。他们说，较高的印花税和土地税旨在增加收入，而不是令到本地买家买得起更多的住房。尽管新州去年出于这一原因免除了一些国家居民的附加税，但新州政府回避了有关这些额外税收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这些税收具有歧视性，是不公平的。 因为各州政府根据居住地控制资本流动。新州政府则强调，额外收费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以确保海外和国内房产买家都能从中受益。新州政府发言人表示，前自由党贝尔德政府在2014至2017年执政期间引入附加税，是为了确保该州居民从外国的投资中获益。上个月，联邦财长查尔密斯将购买现成住房的投资费提高了两倍，并将海外买家拥有的住房的空置率费提供了一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星期表示，移民潮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关于澳洲经济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彼此需要增加住房存量，以提高经济承受能力。但经济学家们指出，尽管当时边境关闭，但由于超低价信贷和家庭规模变少，整体房屋需求上升，房价亦随之飙升。与其过去的报告一样，该组织还批评了各州对外国人购买者征收的附加费，称其为歧视性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以居住地为基础。然而，维州政府亦表示，其额外收费旨在确保外国购房者分担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成本。昆州财政厅长迪克的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加州政府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她无法在现有时间内发表评论。不过，虽然他们亦强调对外国房产买家征收更高的附加费是为了增加收入，但一些州亦将它和经济承受能力联系起来。西澳发言人说，西澳将坚持和其他各州一样征收外国买家附加费。南澳财政厅长马利根表示，外国人附加费的提高令到该州可以降低对国内购房者的一些征税。综合消息，尽管去年年底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面临压力，但招聘雇员的广告薪酬增长仍高于通货膨胀。招聘网站 Seeker 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23年12月的一年中，其平台上的广告薪酬上涨了 4.5%， 超过 4.3% 的通胀率。尽管过去12个月的招聘广告薪酬增幅较大，但去年第四季度的招聘薪酬增幅仅为 0.9%。 从月度变化来看，这一增幅甚至更少，从11月到12月仅增长了 0.3%。 涉及网站资深经济师考基尔表示，薪酬增长令人欣慰，招聘广告中的工资增长终于再次超过物价上涨。在经历了长期的实际工资下降之后，涉及的广告薪酬指数现在正实质性上升。去年第四季度，月度增长稳定在 0.3%。 尽管是稳定增长，但和第三季度相比，增长放缓很明显。当时公平工作委员会的决定推动了工资增长。去年7月，公平工作委员会将全国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 23.23 澳元，标准最低工资上调了 5.75%。尽管目前通胀已见顶，但预测显示要回到澳洲储备银行设定的 2% 至 3% 的通胀目标区间，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综合消息，气象局预测全澳洲大部分地区的热浪天气仍将持续，这个星期接下来的时间中，一些地区会酷热难耐，最高气温将飙升至45度。这个星期二，一波热浪袭击，令到澳洲一些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5度。然而，这波热浪还未结束，气象局预测这个星期接下来的时间中，最高和最低气温将比平均气温高出5度至12度。新州白天气温预计达到35度至40度出头之间，夜间气温达20度到近30度之间，而星期四和星期五将迎来这个星期最高温。该州中部和北部内陆地区将出现严重的热浪天气，并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向东延至雪梨、亨特地区和中北海岸地区。新州西北部的一些地方，例如威尔吉特，预计将达到42度，而新州上西部部分地区，包括威尔卡尼亚等地，可能会达到46度。新州紧急行动负责人和应急管理副专员彼得·斯特尔敦促民众小心中暑或热衰竭的风险。据预测，南澳洲的西北、东北和弗林德斯偏远地区亦将出现严重的热浪天气，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攀至45度。这个将是南澳洲继星期二下午首府城市气温超过41度之后的又一酷热的一日。 皮尔巴拉海岸的部分地区亦预计将出现极端的火险情况。澳洲气象局发言人摩根潘帕表示，在一日中的最热时段，人们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照顾容易受影响的邻居，并留意自己的宠物状况。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月24号上午宣布，前 New Limited 行政总裁威廉姆斯被任命为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新主席，接替在2023年底表示不会寻求连任的布特罗斯。总理阿尔巴尼斯说，威廉姆斯经验的讲道和深度，他的智慧、他的能量和他对所有人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相匹配，他能够将自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激情中。他是澳洲广播公司的天然人选。威廉姆斯将在今年3月份接替该职位。威廉姆斯曾在创意产业的多个组织中担任多个高管职位，包括澳洲电影委员会 Fox Studios 以及 News for Australia 等。他亦是一位杰出的艺术管理者，曾担任雪梨交响乐团、澳洲电影金融公司和雪梨歌剧院信托基金的主席。威廉姆斯亦接触体育，在在职生涯的早期曾担任过 AFL 总裁。他感谢总理和联邦通讯部长罗兰对他的任命。他表示，澳洲广播公司主席这个角色显然是一项庄严的责任。目前澳洲广播公司正经历多个公关风暴，记者 Internet Talentov 因一篇关于加沙的文章而被终止合同，他对这家国家广播公司发起了非解雇诉讼。同时澳洲广播公司也因对法轮功进行不公正的报道，被澳洲法轮功学会起诉。在过去的12个月中，包括 Stan Grant 和 Noy Hader 在内的一些不同背景的知名记者都离开了澳洲广播公司。从那时以后，属于工会的员工对总经理 David Denderson 投了不信任票。当被问及澳洲广播公司在中东新闻报道方面的职责时，威廉姆斯重申了他对独立性的承诺。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